打击贩卖人口方面的一些关注。首先需要感谢弗鲁亚先生对我们的措施和资源方面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然后对于弗鲁亚先生提出了关于低检控率有可能衍生的一些关注事项，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由于在过往极大部分的怀疑贩卖人口犯罪的个案的诉讼过程当中，根据查获的证据并不完全符合贩卖人口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根据严格的罪行法定原则，司法机关会按照相关的罪状改以操控卖淫、淫媒、有组织犯罪或其他罪名对这些个案予以控诉和审理。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法律所规定的对受害人的援助，它不仅仅提供于被确认的受害人，对一些有可能的潜在个案的受害人，他们也享有同等的资源。对于个案当中涉及18岁以下的受害人，警方和相关部门必定按照被确认的被害人的方式处理。以上各种的措施不因种族、性别有所区别。关于受害人的同意方面，具体来说，受害人同意是对检控当中、诉讼过程当中一个主要的困难，但是它不是必然构成贩卖人口犯罪的一个理由，它还是取决于不同个案当中具体证据。当事人的同意并不必然无法构成贩卖人口犯罪，还是需要视乎法官对证据的认定，透过庭审的方式在个案中做出判断。最后，弗鲁亚先生提出的关于受害人如何求助的方式，我们警方和劳工局都有这个24小时的热线，他们操作的人员都经过训练，能以英语接受投诉。另外，我们卫生局和社会工作局，他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潜在的受害人，根据内部形成的转介机制，他们一定会转接到警方进行跟进。还有，我们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者是电邮接收受害人的投诉或者求助。以上是我对弗鲁亚先生的回复，谢谢。
关于弗鲁亚先生所关注的这个打击贩卖人口犯罪的这个情况呢，我请社工局的韩卫局长呢，就对贩卖人口的犯罪受害人的援助方面做。